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一节，然后十七到二十节，我们请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就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以双数节来回应。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第十七节我来念哈。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好，谢谢大家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王牧师，题目是为拓展神国而冒险。
好，弟兄姐妹平安。不好意思啊，主任牧师也不知道国语堂的规矩，我以为是圣餐先开始，后来这么说提醒我，我们是圣餐是在后面讲完到以后，因为我们粤语堂圣餐是在前面的不好意思搞乱一下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一节，十七到二十节我们打开圣经教会门徒教会的门徒训练跟那个传福音常常有个争议。究竟我们有重视门徒训练，或是有重视传福音？究竟门徒训练比较重要，或是传福音比较重要？我是问你们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都重要，会什么？真理什么？
真理要知道，
真理要知道其他呢？谁说是门徒训练更重要的？你们不觉得重要的？OK， 谁说传福音比较重要？为什么？重要就可以了不需要解释我觉得重要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芝加哥有一个教会叫刘西教会以前的主任牧师他说他起初开这个刘西的教会的时候他花所有的资源差不多100%都放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结果他教会不断的增长，但是后来他教会增长以后他还是花60%在这个传福音和外展的工作上面。 很多教会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平均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 不同的一个功能上面。你知道教会有五个功能哈，敬拜、教导、团契或是小组、传福音跟服事，这是教会五个最大的功能。所以很多人说教会既然有五个功能的时候，好像一个苹果拍一样，就是有不同的一个拍，所以我们是五个功能嘛，所以 100% 的资源是20个在敬拜，20个在教导，20个在团契，20个在传福音， 20% 在服事。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慢慢这个教会不会再传福音。你知道为什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基本上哈，基督徒是不太喜欢传福音的。为什么？我们很怕是结出新朋友，对吧？对吧？因为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的生活跟他们差不多，价值观差不多，对吧？那你信主信久以后，你的朋友完全都是基督徒，所以你慢慢习惯，你跟基督交流的时候，你慢慢就不懂得怎么跟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交往，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他讲话的脾气也不一样，他的角度，他谈的内容也不一样，他的习惯也不一样，他的爱好也不一样，所以你很难跟他打开这个话题。所以慢慢我们就很怕很怕就传福音。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我知道每个礼拜都有新朋友进来哈，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跟这个新朋友讲三句以后你就没话讲了你从哪里来？你的家乡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做什么？你家人怎么那就 没事了。讲完以后，如果那个新朋友没话讲，你也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因为我们都不习惯是在讲，因为我们是谈很属灵的情况嘛，对吗？我们都是谈的很神的话语啊，这很难。但是那个新朋友倒是根本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对吗？第二个原因是魔鬼不喜欢基督徒集结去传福音，因为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那个人就从这个罪恶的权势里面权柄里面脱离，就是没有跟受这个魔鬼的控制。信主的人会脱离黑暗的权势，归到主的名下以后，他就不会让那个魔鬼控制，所以魔鬼就不喜欢我们传福音。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赞同，就是 Bill Hybels， 就是刘希教会，他们就是我们是要注重在传福音，就好像我们开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的一个重点放在新朋友里面，不然的话，慢慢我们教会是会衰弱，或是缩小，或是没有新朋友进来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怎么再去可以敬拜？我们都是年纪大了，很多教会老化是什么意思？没有新朋友进来，一直我们就等在哪边是吧？大家等死。你知道最近我们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讲，我们都是住在一差不多附近嘛，将来我们买坟地的时候都买在一起，对吗？买在这，你就撞在我们旁边，我们多好。我说连哪个坟地我们都住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到是什么，都我们在聚，这多好，对吗？但是究竟传福音比较重要还是门徒？当然我们资源分配上面我们要小心， 有策略。但是我们看看圣经，今天哪一段圣经，有的时候耶稣讲到传福音跟门徒训练是不是彼此分隔，也不是互相对立的。所以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要哪一个重要的时候，我们要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去传福音跟做门徒训练。你看今天来经文的时候，耶稣是差派72个门徒出去，对吗？那之前他是差派12个门徒出去去做什么？就是去传福音嘛，将天国的好消息是传扬，也把平安带到每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看究竟哪一个重要的时候，我们看看其实耶稣没有分隔门徒训练跟传福音， 另外来讲，其实今天一个真正的门徒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你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其实圣经那个门徒的标准你是不合格，因为你没有传福音啊。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第一节哈。解释以后，主又歇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有往自己所要的哪个割城各地方，就对他们说：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朝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是这样讲，我们一起念吧。十九节一起念。马太福音有同样的一个，耶稣讲的，我差你出去的时候，我给你有权柄，可以解答这个蛇跟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马太福音这样讲，他说这大使命，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经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出去做一个短宣的时候，你有没有记住，就是我们是奉差派带着权柄出去，我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出去的，是带着权柄出去。今天很多人参与短宣队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青少年去短宣队，因为有台湾短宣，那父母亲去我都没办法，因为你一家去的时候，你孩子已经一起带去，对吗？所以他们没选择。因为我们顺便有些人是顺便利用个我们讲的 vacation for leave purpose， 就是短宣以后顺便去度假或是探亲，这个也是没有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单单是 vacation on purpose 的，没有这个后面知道是神差派我们去，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短宣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权柄的感觉，没有一个力量在里面。有些人去短宣，因为牧师常常教他短宣，我也碰到人说你什么时候 去台湾做就是台宣的宣教，我看看在哪个从台湾的弟兄姐妹，台湾的西海岸是最贫穷的地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去参与，你也没有去啊。牧师第一年跟你讲你不啊，我今天真的很忙很忙，第二年跟你讲我还是很忙，第三年我的孩子暑假很忙很忙，第四年牧师再跟你讲你好不好意思再推他，不好意思就去了啊。牧师那么诚恳，那么就是集结去，我怎么可以负我们牧师的心意呢？所以你说 OK 我去，但是没有这个心态里面，就是我们参与。可是你的朋友都去了，你的师班的班员去，你的小组都去，你也不好是不是，大家一起去吧。但是你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使命感在里面，那个短宣就没有力量。你知道我们重视短宣队的时候，之前有三个月去准备受训练，为什么？要么去的时候你有正确的一个目标，你知道我们出去是传福音，不是单单去旅行，不是单单去度假，也不是单单是因为人情的问题。耶稣说每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你是带着我的权柄，那个权柄可以什么是战胜可以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蛇代表魔鬼跟邪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你不要怕，就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奉权柄奉使命，是被差派出去，我们是耶稣的使者，我们有这个极大的权柄。为什么要出去？耶稣第二方面讲的，不单单我们带着权柄，他说有一个迫切的一个需要在里面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为什么我有差你们到前面各城各乡，因为我还没有到以前，你们好像先开路做一个先锋，你把平安的信息先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到哪边去再祝福他们。耶稣跟他们为什么要赶紧出去，因为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说这个需要很大，到那个地步很多需要，但是没人去收割。其实人心都预备好了，你知道吗？有这传闻我们以为很困难，但是我跟你说我的经验，你是短线，其实人心都预备好了，但是没人跟他讲，没有机会。如果没人跟他讲，从此以后他就黑暗当中一直在受魔鬼的捆绑，没办法进到永恒的生命里面。很多人会质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台仙，我们今年有280个人参加服侍20个中学，去台湾的时候我们大概有4000个中学生参加，有2000人信主。有些人，我以前有一个执事，有一个董事跟我讲，哇，他们开会的时候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但是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每一个出去的人都是自己有给起码三分之一还是一半的旅费，不是单单教会给他们，他联会会资助，我们有补贴。但是每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的热心传福音那个直接可能是从来你没有看见。所以短宣不单单是传福音，是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对我们对服事的态度完全改观了。我情愿我们花这些钱鼓励弟兄姐妹去，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集结传福音，对整个教会一个大的福星。就好像圣盖比尔教会，他们出去的时候回来他们很直接传福音，整个人的心态改变。我说我巴不得我们的钱花在这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坐在这边，是好像个坐堂的，不是牧师，坐堂的会友动也不动，但是每一个短宣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神的灵在他的哪边工作，神的慈神机慈事，你看到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带着不同的感恩的心，你看到整个生命的改变。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热情，有个火在里面烧，这个火会感染我们每个人。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有经历神的时候，你就去走出你的安舒区，不要单单坐在美国，在你的家里面去传福音，要到海外去看到世界太多需要，我们这个人心也预备好，我们去传福音。今年我有机会，等下我会分享一下年会的工作。我们有两次，我自己有两次是参加一个短宣，就是在圣彼得堡教会里面，就是常常就是光明镇弟兄跟哪个伊翁常常去的圣彼得堡，今年他也去两个月啊，明年对对。当时我就好奇，为什么这些人去了一年还去这彼得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你知道我有个警察，我们粤语堂有警察，他是一个警察，今年他去台湾去参与党宣的时候，他分享回来分享，他是一个警察，他说为什么哪些人去海外短宣能那么开心啊？他是一个警察，他是 investigate case， 他是研究一下，或者是去调查一下，他 后来去看回来的时候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他去盲人学校去参与的时候，他看到人心改变，他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他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去彼得堡，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从这个中国大陆去这个彼得堡，他们就是在一个海外一个很孤单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90后很多的年轻人，20几岁第二代，都有家境也不错，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问题。那到里边的时候，他们都分享，第一天我们带一个小组，第二福音营里面带一个小组的时候， 你知道我面对这些人，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他们就是都是喊的打手机啊，他们的啊玩一些游戏。你知道我的国语是马马虎，你知道他玩游戏就是什么啊，什么动物园啊，就是三个字啊，他讲了一些名字我也听不清楚是谁啊。我本来是做的，哦，我你们玩好了，他后来牧师来一起，所以啊，我发觉我去了，彼得堡我的国语进步一点，这游戏有快嘛，它有节奏，你慢一点的是，但是他们忍耐玩，就是玩以后，我们就是打成一片。到第二天，我发觉他们的心开放开了，讲到他们心灵里面一些的重担。后来我发觉就是这些年轻人虽然家庭富裕，但是心灵很孤单，没有真正的爱在里面。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接触耶稣基督，他们的坦诚分享生命改变。我去北伊拉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医疗短宣队的时候，这些人从早到晚有医生来有药物的时候排队，太阳晒得要命还在外面排队，我们给他们医疗的服务。有些人有些妇女被这个ISIS 伊斯兰国家被抓去的时候，被掳肉强奸以后被走出来之后，在一个营地里面有一个牧师收留，一个外国人收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有些年轻人他们信主以后被家人赶出来，这个牧师是收留着他们在他那边工作，去给他们神的一个爱。我的宣教主任去德国，就是柏林，是帮助一些难民营，也看到 人到那个德国以后他们怎么适应。他们有工作的时候，现在德国对难民不再叫他们难民，叫新移民，但是他们有找工作第一件事有学的很好的德文德语，所以他们帮助要找工作的，你如果没有学好你的德语，你根本不能找到一个工作。但是他们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宿舍，这个中心里面是看到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其实在本地也有很多难民营，在一个 Anaheim 有这个San Diego 也有些人走到这个地方。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在这边也是很多新移民，是我们一直关心的。我们很多新朋友，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感受神的爱的时候，他们不会留下来。那当他们感受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这美好的见证是说，每一次我看到你们很多的新朋友在里面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我都看到每一个生命的背后是带着很多很多爱的故事在后面，很多弟兄姐妹去参与去帮助，从不同的角度去接受他们。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好的一个看见我们都需要很多人有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心。第三点，我们很怕传福音，我不知道人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耶稣跟我们说是什么，他说你要信靠我，他说传福音不依靠人力，是依靠神的供应跟能力。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你的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到哪一家，先要说愿你们一家平安，哪里有当平安的人，你们就住在哪边，把平安带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的时候，你就到另外一家。耶稣跟我们说，就是你不要预备所有东西。我们有蟑螂，我们有蟑螂，就是有预备很多。但是耶稣说，你出去的时候用信心依靠我，我会供应。为什么？当时哪个世界里面没有旅馆的？所以一个宣教士，一个传福音出去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很多人会接待他们。因为当时没有旅馆，一个人在外面也是很危险，有盗贼会打劫，所以这些人如果他愿意接待的时候，他们很欢迎你在里面。 接待你在哪个家里面，你就把平安带来。如果他不接待的时候，你就走到另外一家，因为神一定为他们预备有人是接待他们。但是耶稣也警告他们，你出去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那你念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能说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你想想看，一个羊进到狼群的时候有什么结果，你这狼是怎么对付哪个动物？捕猎狼是狮子是一子，但是狼是群一群，所以你看到哪个地方一群的狼围着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受伤害，你一定有被攻击，你一定有一个被吞灭的危险。所以我们又遇到，我们传福音有遇到敌人，有遇到攻击，有到受伤害。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就很气馁，就是我们不愿意再传福音，我受的伤害太多。过去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这边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服侍，帮忙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好像都是在这边拿东西讨好处就走了。有一个姐妹以前我在这边也分享，她说你们香港人台湾人真是好单纯啊，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很多话都是不是真的，但是你们就相信，就会被我们欺骗了。这个人信主很多年以后才跟我讲，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很笨啊，我说你骗我，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骗我吗？我就给你骗，我才赢得你的心，我不跟你计较。不说我们就是那么笨，你讲的东西你要占我们的便宜，占我们的就是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你知道幸福小组，我们这次参加幸福小组，它主要最大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他说我们不是讲爱去传福音，我不是讲基督的爱，我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你们，我给你看见我生命里面真的有神的爱在当中，不计较。很多新朋友进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当我们的新朋友好像最好的朋友 the best 嘉宾。当你把最好的，你把最好的里面你最好的人超过人所想象的一个好的时候，把爱带给他，他会融化他。所以这个姐妹经过以后，她是我们主要一个关怀的同工啊，所以她讲出来我就跟她笑了，我说姐妹你都知道，现在你以为我们很笨，其实我们不是很笨，但是我们是用爱来爱你们。羊到狼群是不一样。在这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在彼得堡我有一个弟兄还没有新、这个、有新朋友，很年轻一个男生，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就很在打手机，他两个朋友一起都是有背景的人。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他说我是喜欢一个人，我好像一个孤狼一样到处就是走，当我进到你们当中就好像一个孤狼进到狼群一样，但是我感受我还是觉得我愿意做一个孤狼。你知道我一个另外一个姐妹信主不多久，她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她说教会不是狼群啊，我们是羊群。所以但是我也很感觉，我说我就改正那个姐妹，因为她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教会是羊嘛，你看把我们讲成我们都是狼群啊，但是因为他是孤狼嘛，所以他进到地方当然你当你们都是狼嘛，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 sheep， 有个羊嘛，所以说，但是我们听起来刚刚跟这段节节圣经，我们是羊进到狼群的，不是狼就是狼进的，不是狼进的羊群，就是狼进的狼群嘛，所以他就改正了。但是我也感觉一个新朋友跟他交往之后，你要从他的角度来的，我就跟他说没关系。虽然我们都是狼群，但是我不像你们，不要做孤狼。后来神感动他，那个讲员是很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背景，也是以前是没有信主很新颖的，但是后来也感动这两个年轻人一起受洗信主，也是有其中一个人也受洗。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还要跟他们 WeChat， 所以我们是常常也有交流。耶稣说你去的时候虽然好像羊进到狼群哈，但是你们是带着权柄，你可以剪搭那个蛇跟蝎子，你会胜过仇敌的能力，没有人可以劝说。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单单依靠人的供应。神说你们去的时候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也不要问人的安，一定要赶快进到每一个地方。为什么不要问人的安？就是你要集中，你要 focus， 你们目的是传福音，所以你要把祝福带进。第四点就是传福音一定要两个结果，一个好的结果，一个不好的结果。他说有些人会接到你，他说第五节，他说你们到哪一家，无论你到哪一家里面，如果哪一家人是接待你的时候，如果他们都愿意接待你，就把平安带到他们当中，你就停，你留在他们住在哪家，吃他们的供应，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家这家搬到哪家，就是你要留在里面，把他建立关系，跟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给他们平安。但是有些人是不愿意接受的，怎么办？他说无论你到哪个城市里面，人若接待你们，给你摆上，你就住在哪边，你要医治哪城。但是如果他不接待你的时候，你就到街上是说，你们这城里面的尘土粘在我的脚上，现在我们擦去，所以没有刮着，你们有宣告这个地方没有接待神，那结果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地方。所以传福音不是你的问题，人不信主不是你的问题，我们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传福音，但是结果是神自己的结果。因为每一个人他预备好是信主，也是特别中国人，他不会一下子是信主。想想看，很多新朋友进到我们教会当中，他是真的一下子可以信主吗？很小很小，都是经过漫长的一个阶段。特别中国人，你到他觉知但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从小教我们起来，小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问谁？问你的爸爸妈妈批准嘛，对吧？所以我们很难自己做主的。到你结婚以后，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要问谁？你的配偶，跟他商量一下嘛。年纪大了，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问谁？孩子。我们中国从小的时候，你不会自我主张一些东西，你就问谁？你要查靠，就是在老是请教很多人，所以我们做决定很难的。所以节制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他要查清楚，他要研究，教恩是白白的吗？我不相信这个天下一些白白的东西，白白就是恩典，是礼物嘛。我给你个礼物，你怎么可以白白的得？你知道我们常常移民哈，有一件事，美国有个抽签移民，你知道吗？抽签呢，抽签你抽到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你的背景你就来了。很多人怀疑真的有这些东西吗？你知道我粤语堂，粤语堂 我看过五个人都是抽签移民来的。为什么他们呢？他们是他相信是真的嘛？有些人哎，抽签移民，移民那么难，我怎么可以抽一个签？美国就是这样子，好奇怪。我们做事做十年还没有拿到那个green card，他是抽签一下子就抽到。所以如果你形象移民，你如果台湾香港你去抽签移民，可能你明年就到了。 因为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我们对一些免费便宜的东西我们会怀疑，特别救恩我们是白白给你，但是救恩是付很大的代价，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摆上生命的代价。他说没关系，如果人接待你的时候你就进去，不接待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他们努力的成果经历的一个，他们70个人回来是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剪大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欢喜，又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有欢喜。耶稣讲什么？他们高兴回来的时候他们胜过魔鬼，但是耶稣告诉了，不要因为你有权柄的时候你欢喜，最主要你的生命还在神的手里，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服侍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服侍可以在恩典堕落坠落的。一个服侍的人如果他没有长期在神的里面，他可能外面服侍里面就远离神。旧约里面讲到，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圣殿里面神的荣耀离开会什么，很多人自私，表面是敬拜神后面是拜偶像。什么是偶像？把受祝物变成祝物者就是一个偶像，取代我们的主，就是一个 creator 变成一个 creation。 你敬拜哪些人，不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明星你的事业你的专业，取代神的时候就是偶像，一个很大的罪。马鞍山这个 Saddleback 一个牧师就是 Rick Warren 讲，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神迹奇事，因为他们都不愿走出他们的安息区，他们事情都自己安排，他控制一切。当你控制一切的时候你怎么经历神自己的力量呢？但是你都预备好了，但是当你跳出你的安息区的时候，你就看到到一个地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控制一切。很多人会说信主，他以为他可以控制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他的事业他的身体他的家人，到一天他身体有问题，他的事业失败，他建立所有的东西都垮了，他有着发觉我剩下是什么，没有什么。哪个时候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检讨一下。很多人说为什么信主的人都是经过很大大的软弱，但是不是，但是的确一个人的骄傲在里面，他不愿意归顺我们的主，因为他里面有骄傲自义在当中。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不能克服很多里面的挣扎的时候，他就回头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开支。他可能以前听很多真理，所以很多年长的人为什么晚年才来信主，因为他记得以前他神的爱他都没有接受，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他发觉自己的人生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控制一切。他不代表你晚年才一个信主，就是早一些信主，因为我们早得神自己的慈爱，早得饱饱享受神的慈爱，这是最好。今天想分享就是说，传福音跟门徒训练没有分隔，但是我们的资源还是要重视传福音，因为这个资源不传福音的时候，按照魔鬼的攻击或是基督徒的爱好，我们都不传福音，所以教会也有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会推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最主要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你还是有自己的细胞小组，但是你细胞小组里面 可能需要四个人组成一个组，那么就开始一个八个礼拜的一个带领新朋友的一个聚会，你把最好的时间放出来，最好的一个家开放，最好的食物预备了，哪一个细胞小组成为你的补给的一些人支持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小组你有20个人，你可以开两个幸福小组，4个人，但后面的人可以支持他们。那来8个星期呢，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带新朋友来的时候，你把整个8个星期呢你自己分享啊，你还是有细胞小组在聚会，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出来，这每一年做2次。为什么？就是鼓励我们传福音，不是一年一次的布道会或是迎新会，就是我们的传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习惯，也是看到神自己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去推这个幸福小组，我看到联会里面有差不多400人去参与，我们也联会也愿意推动，就是弟兄姐妹一起去推动神的工作。好，我想有一些时间简单介绍一下年会的一些工作。你有一个annual report， 就是一个报告，年会的一个报告，每个人一份。如果你了解一下年会的工作，你就可以的。那有人问我，王牧师，你在年会究竟做什么？说我们一个 slide 出来啊，花那么时间做什么？这是年会的代表大会，我分享的年会最主要的一个，好，年会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对不起，我们是英文的，我是用中文解释。我们年会最主要是神呼召我们所有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更新就是 holistic， 就是全面的一个可以增长的一个教会，也可以祠堂一个教会啊。以前年会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就是宣教、灵修跟一个社观，但是我们没有祠堂这个概念在里面，这个图你们表达不出来，后来我们改了啊，就是我们灵修就是门徒训练在中间，然后我们结合宣教、一个祠堂跟哪一个一个社观。就是成为我们这个侍奉的一个 model 我可能这边控制吧，你们跟我吧。那职堂我们希望在前年开始，就2025年我们要再建立10间教会，50个家教会在台湾，就是100个家教会在东南亚，就是我们其中也是中国大陆。我们再下去下一张，就是我们在本地，我们在密西根州有一个教堂在里面，是我们在现在有一个据点是叫 Canton， 我们也亲友跟 Ontario， 其实很多中国人搬进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祠堂的一个据点。下一张，就是这个是 Michigan 的祠堂的一个据点，就是 Canton， 他们差不多有30几个人。下一张，这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下一张，他们历代敬拜再下一张台湾我们就是每一年我们有差不多很多人去，我们有建立10个community center， 就是一个学生中心，就是聊信主以后，我们就现在我们已经有5个，这有一个新的第6个就在马光下一张，下一个马光是一个家庭的关怀中心。再下一张，就是宣教，我参加4个宣教，另外就是一个彼得堡，一个伊拉克、德格跟这个台宣。下一张，就是在彼得堡我们一个福音营，有160个人参加，有40个人学生节制新朋友节制，就是有19个节制，有10个人参加门训。下一张，这是那个营地，他们的营地是蛮漂亮的，这个海边就是波罗的海的海边下一张，这个是年轻人带敬拜，他们都是音乐系的背景，所以他们带敬拜很棒的下一张，这个我们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在哪边听哪个讲道。下一张，这是我带的90后哪一个年轻人，这是带这个小组把我的年纪倒退30年 时光倒流三十年，在以前我在神学生，我是也是带一些大学生的团契啊，这个福音营啊，下一张，这是伊拉克，我们在哪边有一个医疗宣教啊，其实刚刚那个 Michael 跟 Susie 也回来，他们唱医疗，那现在他们也有一个教育，也有这个妇女的服侍啊，我们也开始希望可以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啊，下一张，这是我到土耳其转机啊，这是转飞机啊，到那个伊拉克啊，下一张，这是一个教会，一个韩国教会的英语堂去做一个教育的工作。下一张，这是难民营，这些啊都很破旧的一个难民啊。下一张，就我们有牙医的服务，也有医疗服务。下一张。你看那些孩子都很漂亮，虽然很贫穷，那边还是很多笑容。他们的背景是回教背景，就是中东叙利亚的一个人伊拉克，这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下一张，德国也有难民营。下一张，就是这是 Edwin， 就是我们宣教主任去德国这些难民营去帮助哪些人。下一张，就是短宣队，就是你看他们的全家去的很多的。下一张，就是他们有做一个难民的工作，教他们一些business 的英语跟德语啊。下一张，一样有一个孩子们的一个 sport camp， 就是运动的营。下一张，他们的本地有宣教士，也有牧师，可以信主的人可以带到他们教会去。所以下一张，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很多回教的工作，也看到很多难民工作。其实圣地亚哥跟哪个Anaheim 也有一个难民营在哪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宣教的董事可以去参观一些难民营。下一张，台湾的短宣，我们刚才也讲280个从不同的会员教会全家去，很多家庭一起去，19个公立学校都是中学生我们服侍4000个学生，有2000人信主。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信主？下一张，这是短宣队在机场的时候，我们飞出去现在Ontario 有飞机到台湾。下一张，这个盲人学校，我们有个 orientation， 就是一个这个开始的时候一个聚集。下一张，中学里面他们早上是有一个讲座。下一张，下午的时候我们有分班的一个教导。下一张，为什么知道他每个人都是举手决策，所以我们会知道有些什么人是很真的是信主，不是我们有随便没有呼召，有呼召。下一张，年会的灵收，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重点。下一张，我们再下一张，所以我们有一个一天的就是大概十月有一个退休下一张，有9个月的灵收的引导下一张。今年我们有国语聚会的一个婚姻跟灵修的一个结合下一张，就是我们社官的会议，是今年的社官大会下一张，都是儿童的一个教导，我们怎么参与一个社官的社会服务下一张，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展览再下一张。后来我们的 youth 都跟那个 Acadia 做一些工作，这个 project 都是跟 Camden 跟他们就是倒垃圾好像支持一些被卖到一个地方被拐带一些人，做一些很低阶很卑战的一些事情下一张，都是倒垃圾清哪个垃圾，很多垃圾都是很贫穷的一个 city。 下一张，你看他们多开心，就是你在家里面倒垃圾都不倒，他们一起去倒垃圾，倒得很开心。到下一张，因为大家都在笑的坐在那个垃圾那个天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想你的孩子真是去改好，带送他们去短宣，送他们去社关。下一张，明年我们年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使命的教会，就是我们推行那个幸福小组，是联合很多的会员教会，国语堂、粤语堂、中文部的这开展一个幸福小组，对我们教会增长有帮助。下一张，另外英语堂我们有一个最下一代的一个 conference， 一个教导。下一张，我们有本书研究怎么更有效去 传福音给我们下一代，也留他们在教会里面，这是最近的研究。下一章，年会也是很多的工作啊，希望大家也支持年会啊。你的年度报告也是讲到不同的会员教会，也有我们教会一些不同的报告。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起都属于一个年会，但是我们这个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求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神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这是每一天我们纪念的很多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祈求，阿们。好，我们有圣餐的时间。圣诞节很快就到了，我们是看到圣诞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耶稣来到这里。我们请郑牧师念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阿们。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能道，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建造一个帐篷在我们当中，就是道成肉身原本的意思。这个帐篷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看到他的荣光，也看到他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圣餐就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设立的圣餐，有纪念他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是为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但是耶稣真光是照亮我们。但是有些人接待，有些人不接待。接待的人他是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黑暗当中，你觉得还是不觉得，都是在这边。我们充满了的罪恶，我们充满了的后悔的感觉，后悔就是我们做错很多事情，讲不应该讲的话。但是耶稣用他的救赎的恩典，他为我们死，他用他生命是买赎我们的身体，买赎我们的这个生命，换我们的生命，这是圣餐的意思。圣餐的饼代表耶稣身体为我们擘开，他的杯代表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翻译所有弟兄姐妹如果是重生得救也受洗加进教会，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洗，不要拿这个饼跟这杯，这是等到你受洗以后。刚刚上个礼拜受洗的人，你现在可以拿这个饼跟这杯。我希望有更多弟兄姐妹愿意受洗，公开一个任性信仰，可以接受这个受洗。这个饼经过杯经过，要安静默想神的爱，默想圣诞真正的意义。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我有个默想的祷告。那么，请郑牧师做一个带领我们祷告，一个会罪的祷告。